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西十八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火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声全国两会专题报道节目，我是您熟悉的主持人奥斯卡。此刻我们正在北京两会新闻中心为您发回现场报道，今天同样也是一期两会特别节目，我们首先会在节目中为您播放3月8号上午10点在梅地亚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的记者会，邀请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中外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本场记者会的主题是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大会新闻中心很高兴地邀请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先生出席今天的记者会，并回答大家的提问。谢谢。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同大家再次见面。今天是38国际妇女节。首先要向广大的女同胞们致以衷心的节日祝福，也要借此机会对媒体朋友和各界人士对中国外交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变革动乱相互交织，战争冲突此起彼伏，今天的中国强国建设快马加鞭，民族复兴势不可挡，国际影响与日俱增。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外交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遵循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坚定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维护国际法治和公平正义，坚定反对一切单边行径和强权霸凌，坚定恪守并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坚定站在历史前进的正确一边。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我们对人类的前途充满信心，我们愿意同一切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断续写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的时代篇章。现在我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谢谢。
谢谢。现在请大家开始提问。
Now the floor is open to questions.
第一个问题，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康辉先生提问，谢谢。
谢谢主持人，王毅院长您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提问。2025年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而我们也注意到其中元首外交继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您能否再具体介绍一下过去一年元首外交取得了哪些重要的成果？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2026年开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多种形式同多国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所以也很关心在新的一年当中，中国的元首外交还会有哪些新的看点、新的重点？谢谢。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2025 has been a most extraordinary year in China's diplomacy. Could you walk us through what was achieved in the decisive head of state diplomacy in the past year? And we've seen that since 2026,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been maintaining close communication with leaders of many countries. So what highlights can we expect this year?
元首外交是中国外交的定盘心。过去一年，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局势，习近平主席开展了波澜壮阔的元首外交，塑造了一个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一年来，习近平主席同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举行重要会晤，开展战略沟通，开创了大国对话协调的新世界。出访东南亚、俄罗斯、中亚和韩国，巩固了周边睦邻友好的新局面。主持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和中国拉共体论坛，汇聚了全球南方大团结的新动能。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系列活动，发出了捍卫和平与正义的新强音。一年来，国际社会通过元首外交更加了解了中国，走进了中国，也更加信任和期待中国。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的中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了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尤其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要倡议和理念，展现出卓越的战略远见和宽广的天下情怀，为世界百年变局向何处去指明了正确方向。今年习近平主席将在国内接待各方来宾，主持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等重大的驻场外交，还将开展数起重要的出访，必将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朝着更加积极的方向迈进，必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的境界，也必将推动中华民族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新的贡献。谢谢。
请继续提问。中区第三排这位戴眼镜的男士。
俄罗斯卫星同村市提问。中国多次声明反对蓄意侵犯他国主权和安全的行为，面对复杂国际形势，中俄两个大国如何才能对抗重塑国际法和全球贸易规则的企图？谢谢。
Sputnik News Agency, China has stated on many occasions its opposition to the deliberate infringement of other countries'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Given the complex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how will China and Russia, two major countries, counter the attempts to reshape international law and global trade rules?
G2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关系始终风雨不动，安如山。为什么能达到这样一个境界？我想主要还是在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之上，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也代表着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中俄在战略上独立自主，我们始终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不把自己的意志和议程强加给对方，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中俄在政治上高度互信，背靠背是中俄关系的本质特征。我们不惧任何外部的挑拨和施压，具有强大的战略韧性。中俄在行动上密切协作，对于重大的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俄之间战略共识最多，战略协作最密，其中就包括你刚才所提到的捍卫国际规则和秩序的问题。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经过80年风雨洗礼，又来到一个关键的节点。去年中俄两国元首相互出席对方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双方围绕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巩固全球战略稳定、维护国际法权威，发表了3份重磅联合声明，共同向世界发出了明确的信号，那就是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正确二战史观，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单边霸凌行径。80年前，我们为创建战后秩序做出的中俄贡献，80年后的今天，我们将为迎接一个多极世界的到来注入中俄能量。谢谢。
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请南区第二排第二位女士，谢谢。
谢谢主持人，我是深圳卫视执新闻的记者。中俄宣布今年11月将在深圳举行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想请问王外长，您期待今年会议将达成哪些重要成果？您如何看待 APEC 对推动亚太合作的作用呢？谢谢。
深圳 Satellite TV。China has announced that the 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will be held in Shenzhen in November this year. What important outcomes will the meeting deliver, and how do you see the role of APEC in promoting Asia-Pacific cooperation?
这个问题问得很及时啊！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也是中国第3次担任东道主。从2001年的上海，到2014年的北京，再到今年的深圳，25年来 APEC 风雨兼程，经历了区域合作的坎坷起伏，也见证了中国与亚太同行的初心不改。当好东道主，中方全年工作将围绕一个中心展开，那就是把建设亚太共同体从目标转为行动，从蓝图走向现实。亚太共同体这个概念提出已经有几十年时间了，但这一概念不能停留在纸面上，也不能局限在愿景中。我们希望能在深圳找出答案，凝聚大家的共识，明确优先的领域，拿出可行的举措，使建设亚太共同体成为地区人民的广泛共识和生动的实践， 经过与各方密切的沟通，我们已经将今年会议的主题啊，确定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再次凝聚力量。我们将构建亚太共同体建设的主要支柱，协调亚太自贸区进程的不同路径，规划区域互联互通的合理安排，大力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转型。我们全年将在多个城市举办300多场活动，全国多个省市都将参与其中，各经济体成员也都有机会做出贡献。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亮丽名片，还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前沿。我们愿意同各方一道推动 APEC 从深圳再出发，向着亚太共同体的目标再起航。谢谢。
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请中区第三排第二位女士，谢谢。
谢谢，我是凤凰卫视凤凰网凤凰秀的记者。我们注意到近期呢，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那目前冲突已经蔓延到整个的中东地区。想请问中方如何看待当前的伊朗局势？对于解决伊朗问题有什么主张？谢谢。
Phoenix TV, the U.S. and Israel have again launched military strikes on Iran.And the conflict is spreading to the entire Middle East region. What is China's view on the Iran situation, and what solution does China propose?
这是各方都关切的问题，也是当前啊国际局势的焦点。中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已经多次阐明了原则立场。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停火止战。中国古人云，兵者凶器也，不可不慎用。面对陷入战火的中东，我想说的是，这是一场本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也是一场对各方都没有好处的战争。中东的历史已经反复告诉世人，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兵戎相见只会增添新的仇恨，酝酿新的危机。中方愿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防止局势轮番升级，避免战火外溢蔓延。中方认为，正确和妥善处理伊朗以及中东相关的问题，应该坚持几个基本原则。一是尊重国家主权，主权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基石。我们主张伊朗以及海湾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不容侵犯。二是不得滥用武力，拳头硬不等于道理硬，世界不能退回丛林法则，动辄使用武力并不能证明自己的强大，民众不能成为战争的无辜牺牲品。三是坚持不干涉内政，中东人民是这一地区的真正主人，中东事务应该由地区各国自主决定，策划颜色革命、搞政权更迭是不得人心的。四是政治解决热点问题，中方历来主张以和为贵，各方应尽快回到谈判桌前来，通过平等对话解决分歧，为实现共同安全做出努力。 五是大国要发挥建设性作用，善意运用实力。中国还有句古训，仁义不失而攻守之失义也。大国理应守公道，行正道，多为中东和平发展贡献正能量。作为中东国家的真诚朋友和战略伙伴，中方我们愿意同中东国家一起践行全球安全倡议，还中东以秩序，还人民以安宁，还世界以和平。谢谢。
请大家继续提问。南区第一排这位女士。
谢谢主持人，我是新加坡亚洲新闻台 CNA 记者。China proposed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last year, alongside its participation in mechanisms such as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BRICS. Some observers interpret this as China signaling a desire to play a bigger role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see this as a direct response to Western-led policies and frameworks. How would you, Mr. Wang Yi, respond to that interpretation? And how does China address views that intensifying major power rivalries, includ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could further deepen global divisions? Thank you.
亚洲新闻台，去年中国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提出该倡议以及参与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表明中方希望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直面西方主导的政策和机制。您对此有何回应？有观点认为，包括中美在内的大国竞争加剧，可能进一步加深全球分歧。您对此怎么看？
我愿向大家介绍一下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我们看到当今世界全球挑战层出不穷，治理赤字更加突出，多边主义面临严峻的冲击，所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可谓正当其时，迅速得到了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和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当场就表示，倡议的核心理念同联合国坚守的信念高度契合。中方牵头发起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和日内瓦总部相继成立，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踊跃的加入。为什么全球治理倡议能够一呼百应？我认为关键在于倡议强调的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问题导向这五大理念完全契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也反映了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全球治理倡议发出的最清晰的信号就是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必须坚持，不容动摇。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应当加强，不能削弱。尽管联合国并不完美，但没有联合国，这个世界将更加糟糕。脱离联合国，另搞炉灶，另起炉灶，甚至拼凑各种小集团、小圈子，都不得人心，也不可持续。全球治理倡议提出的最明确的要求，就是联合国需要与时俱进，通过改革完善治理体系，以适应21世纪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重大的变化，尤其是要增强全球南方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更多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诉求，目的就是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也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维护者，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更意识到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中方参与建设的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机制，都把恪守联合国宪章作为第一行动指南，都是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探索积累有益的经验。中方呼吁更多的国家参与和支持全球治理倡议，我们一起来重振联合国，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谢谢。
好，请继续提问。请北区第三排第一位男士。
Thank you, with CNN. Mr. Foreign Minister, as you know, since Donald Trump's return to the White House, U.S.-China relations have been tumultuous, so his planned visit to Beijing later this month has been highly anticipated. Given this, how will the ongoing U.S.-Israeli strikes on Iran affect this trip? And also, ahead of this trip, he seems to be pursuing a detente with China. Notably, he did not mention China directly even once in his latest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So there are concerns in Washington that he might make concessions to China on issues such as Taiwan during the visit because of his focus on reaching trade and commercial deals. How would you respond to this view, and what does China want out of this visit, and what are your expectations of bilateral ties after the visit? 所以王院长您好，我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你也知道，特朗普总统重返白宫之后呢，美中两国关系是跌宕起伏，所以他本月底的访华是引起了全球的高度关注。那么现在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这个会不会给他这次访华带来什么影响或变数吗？那么与此同时，在他访华前期，他似乎寻求保持两国关系的一种缓和状态，包括在最新的国情咨文中是罕见的对中国是几乎只字未提，所以华盛顿就有人担心他在访华期间会不会因为致力于要与中方达成经贸商业方面的协议，在其他问题上包括台湾问题上对中方做出让步，所以您对此有何回应？那么中方对他的这次访华以及接下来两国关系的走向有什么判断和期望？谢谢。
你把我们翻译的工作都替代了，而且提的问题很长，看来经过了这个很长时间思考，而且想的也越来越多。中美关系总是要回答的，这个因为中美关系牵动各方，影响全球。两国不打交道，只会导致误解误判，走向冲突对抗，更将殃及世界。中美都是大国，我们都改变不了彼此，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相处的方式，那就是秉持相互尊重的态度，守住和平共处的底线，争取合作共赢的前景。我们认为这才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啊，两国元首身体力行，在最高层次上保持了良好交往，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保障，也推动中美关系经历跌宕起伏，实现了总体的稳定。今年确实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高层交往的议程已经摆在我们的桌面上，现在需要做的是双方为此做出周密的准备，营造适宜的环境，管控存在的分歧，排除不必要的干扰。中方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也是开放的，关键是美方也要相向而行。我相信啊，只要双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我们就能不断拉长合作的清单，也持续缩短问题的清单，就能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取得 让两国人民都满意的成果，达成国际社会都欢迎的共识，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走向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标识性的年份。谢谢。
好，请继续提问。请南区第二排这位巴基斯坦的记者提。
I represent 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 China's neighborhood has not been tranquil last year as several countries experienced change of government and tension and dispute between regional countries were on the rise. How does China view the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and what does China expect to achieve this year in it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Thank you.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我们注意到去年中国周边环境并不太平，多国政局出现变化，地区国家间矛盾争端有所增多，中方如何看待周边形势，对今年周边外交有何展望？
守望相助，这是中国的传统，亲人善邻是我们的文化，所以我们始终啊是把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去年党中央首次召开周边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努力目标，这标志着我们对周边的认知和重视在不断的深化，也得到了周边国家包括巴基斯坦朋友们的欢迎和支持。当前世界进入多事之秋，而亚洲地区仍然保持着总体稳定和快速的发展，过去一年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60%，这一局面是来之不易的，这是中国同周边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诚然，地区国家政局常有变动，各国之间还有一些复杂敏感的历史遗留问题，但是睦邻友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合作共赢的大方向也没有变，周边和平稳定得以维护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中国一以贯之的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践行亲诚惠容、命运与共的理念，倡导开放的区域主义、真正的多边主义。试想，如果中国也像某些传统大国那样，热衷在周边划分势力范围、挑动阵营对立，甚至以邻为壑，亚洲的局面还会像今天这样稳定吗？国际社会还能分享亚洲的发展机遇吗？所以事实证明，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发展繁荣的发动机，亚洲共同价值的践行者。我们很欣慰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今后也愿意为此啊做出更大的努力。谢谢。
谢谢。请提下一个问题。请北区第五排第一位女士。谢谢。是的。
谢谢主持人。外长您好，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网记者提问。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去，中国的海外利益日益拓展，外交为民的责任也更重了。外长能否介绍外交部将如何更好保护海外中国公民和企业的合法权益？谢谢。
China News Service. As more Chinese enterprises go global and more citizens travel abroad, Chinese interests overseas are growing, which means greater responsibility of serving the people through diplomacy. How will the Foreign Ministry better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hinese people and businesses overseas?
践行外交为民，这是中国外交始终不渝的宗旨。建设海外平安中国体系，这是新时代外交人员坚持不懈的追求。我讲几个数字啊，过去一年我们共处置涉及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的重大突发事件100多起，办理领事保护和协助案件7.9万多起，接听了12308领保热线电话超过60万通，我们还发布了海外安全提醒3000多条，包括我们解救在非洲遭到绑架劫持的同胞50多人，我们还同周边国家联合打击网赌电诈，遣返劝返人员达到了数万名。过去一年我们坚决维护海外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推动东道国政府保护中方的人员和项目的安全。我们同时也坚决反制针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帮助企业来提升防范风险和法律维权的能力。我们的外交人员遍布世界各地，他们肩负着光荣的使命，有的长期坚守在战乱动荡地区，有的每天面对疾病高发的威胁，有的甚至工作生活在集装箱板房里边，或者是在高原严重缺氧的环境中，但是大家都无怨无悔，都恪尽职守。就在此刻，我们在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使领馆正在为确保中国公民的撤离和安全而努力工作。可以说，哪里有五星红旗在飘扬，哪里就有中国外交人员在守望，哪里有中国同胞的期待和诉求，哪里就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和牵挂。我想告诉海外的同胞们，你面前的世界乱象丛生，你身后的祖国稳如泰山。我们将继续坚持人民至上，进一步提升海外安全保障能力，架设起覆盖全球的安全风险防范体系。谢谢。
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请南区第三排第二位女士，谢谢。
谢谢外长您好，中国日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关于全球南方，在国际秩序遭遇危机之际，全球南方国家面临严峻挑战，您如何看待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改革体系中的隐隐作用？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单边主义和强权法则抬头，请问如何才能实现中方一直所倡导的全球南方的团结自强？谢谢。
China Daily. With crisis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global south faces severe challenges. How do you see the leading role of global south countries in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in a year marked by major transform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the rise of unilateralism and the law of the strongest,How can the Global South realize the strength through unity that China has been promoting?
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这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的标志。我们看到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的全球占比从24%上升到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当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大行其道，严重冲击现行国际秩序，所以全球南方 应当加强沟通协调，共同维护好自身的正当权益，也共同开拓自主发展的空间。全球南方是国际舞台上新兴的、积极的、向善的力量。世界越是变乱交织，我们越要树立信心，团结合作，共同崛起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我们还要用好金砖国家、上合组织、77国集团加中国这些重要的平台，为和平发声，为发展加油。多边主义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护身法宝。全球南方要推动国际社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好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要坚持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全球南方的发展还需要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为此我们要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我们愿意同南方国家一道，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同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谢谢。
谢谢，请继续提问。中区第二排这位穿黄色衣服的女士。
Good morning, Efe from Spain. Mr. Minister, the return of Trump has forced Europe to reassess its reluctance towards China, and during the last few months, several European leaders have visited Beijing. So, what mistakes and what positive steps does China believe Europe is making in this rapprochement? And does China see this as a sign of a greater strategic autonomy from Europe? Thank you.
埃菲社，特朗普回归迫使欧洲重新审视此前对华消极的立场。近几个月，多位欧洲领导人访华。中方认为欧方在改善对华关系的过程中采取了哪些积极举措，有哪些举动是错误的？中方是否将欧方接连访华视为欧洲增强战略自主的表现？
其实我们看到去年以来，中国同欧洲国家的关系相继回暖，双方的贸易总额超过了10000亿美元，还有200多万欧洲的游客通过免签到中国来访问，欧洲领导人更是接踵而至，中欧彼此的往来日趋密切，我们还达成了一批新的合作协议。所以事实证明，中欧关系的稳定性源于共同利益，确定性来自于互利共赢。对于发展中欧关系，中方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始终认为欧洲是多极格局中的当然一极，是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伙伴。中欧关系要想走得稳、走得好，关键是欧洲要树立正确的对华认知。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欧洲有识之士认同中国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全球伙伴，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看待中国更加客观、更加积极。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优势互补，我们完全可以在发展进程中来实现动态的平衡。 中欧合作的事实表明，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危险，开放合作不会损害经济上的安全，筑墙壁垒只能孤立自己。我们乐见欧洲的朋友们走出保护主义的小阁楼，来到中国市场的健身房，到这里来强筋壮骨，提升竞争能力。谢谢。
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请中区第四排第二位女士，谢谢。
谢谢主持人。外长您好，总台 CGTN 记者提问。众所周知呢，当前巴以冲突严荡，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加沙的停火脆弱，美国提出来建设所谓和平委员会来解决加沙问题，还有战后的安排，想请教您，中国如何推动巴勒斯坦问题的真正解决？谢谢您。
CGTN,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has not come to an end, and the ceasefire in Gaza is fragile. The U.S. has created a board of peace to deal with the Gaza issue and post-war arrangements. How will China promote the true resolution of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
加沙局势攸关国际道义的底线。国际社会促成加沙停火的努力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巩固停火，推进重建，进而全面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仍然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只有一个普遍认同的合理方案，那就是两国方案，其他任何的安排或成立什么新的机制都应当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国际社会不能接受巴勒斯坦问题再度被边缘化，联合国更有责任在这一进程当中发挥主导作用。动荡与战争并不是巴勒斯坦民众的宿命，同世界其他地区人民一样，巴勒斯坦也有免于战火、和平发展的正当的权利。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巴勒斯坦争取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推动国际社会还巴勒斯坦的人民一个公道。谢谢。
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请北区第一排第四位男士。
Thank you, NBC. Respected Minister Wang Yi, you have spoken of China-US ties as most consequential relationship of our time, with strategic choices that will shape world history. So, given all the happenings, would China accept the J2 format? Cited by some, including President Trump himself, as a framework for China and the U.S. to shoulder joint responsibility in addressing global challenges? If not, what alternative framework would you propose that will prevent confront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sure the world that China's rise is not aimed at overturning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system.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您曾表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影响世界历史的演进方向。中方是否接受包括特朗普总统本人在内的人提出中美共治的框架，共担责任应对全球性挑战？如果不接受，中方将提出何种替代方案来避免中美对抗，并且让世界确信崛起后的中国无意推翻当前国际体系？
中国和美国当然对世界有重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 这个星球上有190多个国家，世界历史向来是由各国共同书写的，人类的未来啊，也一直是由各国人民来共同创造的，所以多元共生才是人类社会本来的面貌，多极共存才是国际格局应有的样子。回看历史，每一次大国争霸、阵营对抗，都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和痛苦。为此，中国绝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也不认同大国共治的逻辑。中国的宪法明确规定，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国际上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无论自身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至于国际格局应该如何发展，中国的方案就是建设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所谓平等，就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都可以在多极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应有的作用。所谓有序，就是各国都要遵守普遍公认的国际规则，那就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就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建设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应当是各国的共同责任，而大国拥有更多资源、更大能力，更应该展现胸怀担当，带头守规矩、讲信用、遵法治。中国愿意继续做变革世界的建设性力量，同各国一道，共同迎接多极世界的到来。谢谢。
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中区第一排这位男士。
大家好，我叫毛卢，来自真实巴西。Good morning, Mr. Minister. I'm Mauro from Brazil de Fato. So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S. launched last year makes evident that the U.S. priority is to interfere in China-Latin America relations by pressuring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trying to cut economic and other ties between the two parts. Some analysis also indicate that the U.S. is also covertly sabotaging port operations and oil trade of China in Latin America. How will China respond to this challenge that threatens the possibility of bringing to a new level the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relations as exposed in China's policy paper o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released last year?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真实巴西媒体集团，美国去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清楚表明，美国的优先事项是通过施压拉美国家，切断中拉经济和其他联系，来干预中拉关系。还有一些分析指出，美国正在暗中破坏中国在拉美的港口运营和石油贸易。中方去年发布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提出推动中拉关系再上新台阶，而美方上述政策和做法显然对此构成挑战，中方将如何应对？
非常欢迎来自拉美的记者们有机会在这里提问。21世纪的国际舞台不应该再上演19世纪的旧戏吗？拉丁美洲的资源属于拉美人民，拉美国家走什么道路要由拉美人民自己选择，与谁交朋友也要由拉美国家自己来决定。中拉合作，这是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相互帮助 和相互支持。回看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拉关系之所以发展迅速，关键在于中国始终尊重拉美人民，坚持同拉美各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我们从来不搞什么地缘政治算计，也从来不干涉别国内政，我们也从不要求大家选边站队。去年的中拉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我们共同启动了团结、发展、文明、和平、民心五大工程。我们共同擘画了中拉共同迈向现代化的蓝图。我愿再次强调，中拉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该受第三方的干扰。我们对中拉关系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不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愿意同拉美国家一道坚定推进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让中拉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人民。谢谢。
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请南区第一排第四位男士，谢谢。
谢谢主持人。外长您好，新华社记者提问。十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请问外交部在紧密围绕十五规划服务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方面有哪些创新举措？谢谢。
新华 News Agency。Th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15th Five-Year Plan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underline the need to pursu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drive sustained, sou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ll-around social progress. What new measures will the Foreign Ministry take in connection to the 15th Five-Year Plan to contribute to the advance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roug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十五的规划，这是中国发展的新蓝图，也是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的新的愿景。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外交战线将积极统筹外交外事资源，为服务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我们重点会在以下三个方面来下功夫：一是继续当好高水平开放的推进器，我们将结合高层交往和重大的外交议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的网络，维护产供链的稳定畅通，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争取公平开放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二是要继续拓宽人员往来的快车道，我们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了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去年免签入境的外籍人士的比例高达73%。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人员往来政策，进一步释放免签的红利，完善各项配套的服务，让外国的朋友们来华旅游生活更加舒适便捷，也让中国公民走出去更加顺畅和安全。三是要继续打造开放融通的新窗口，我们将创新升级驻华使节地方型的活动，加快搭建外交服务十五高质量发展的信息平台。我们也将助力地方对接国际资源，交流治理经验，拓展对外合作，让外交更好地赋能地方的发展。谢谢。
请继续提问。中区第四排那位尼日利亚记者。
So Minister, my name is Fortune Aban from the News Agency of Nigeria. This year mark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This year is also designated as the China-Africa Year of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In this year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how do you expect China-Africa relations to further grow and deliver to the, for the people of these two parties? Thank you.
尼日利亚通讯社，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在这个特殊年份，中非关系会有哪些新发展、新亮点？
欢迎非洲的朋友们提问啊！70年来，中非友谊历经国际风云考验，展现出强大的生机活力。中国外长坚持新年首访必到非洲，这个做法我们坚守了36年，一以贯之，风雨无阻，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一种精神，一份信念。今天初我到访埃塞俄比亚时，人们还回忆起周恩来总理当年访问非洲的动人的场景。到了坦桑尼亚，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佳话仍然在广为流传，很多年轻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为之付出了他们的生命，长眠在那块土地上。可以说啊，中非友谊是一代又一代人以心换心传下来的，也是流血流汗干出来的。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非关系，提出真实亲诚的理念和正确的义利观，引领对非合作啊，达到了新的高度。今年头两个月，习近平主席就给非洲的兄弟写了3封函电，第一封是在中非人文交流年开幕式上的贺信，第二封是给津巴布韦解放斗争的老战士的复信，第三封则是连续第14年对非盟峰会的贺电。这些信函传递了中国最高领导人对中非友好薪火相传的殷切的期待，也体现了中国对非洲发展振兴的坚定的支持。今年的中非关系将迎来一系列新的发展，建议大家重点关注3个方面。一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将迈出新步伐，我们将在2026年接待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的来访，加强作为全天候伙伴的相互支持，也共同来书写命运与共的新故事。二是中方将于5月1号全面实施对非洲100%税目产品的零关税。在中国高水平开放带动下，我们将以关税的减法推动贸易的加法，实现民生的乘法，让中国大市场为非洲提供更大的机遇。三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已经拉开大幕，年内将举办近600场精彩纷呈的交流活动，中方愿意同非洲兄弟一道深化文明互鉴，促进民心相通，让中非友好能够代代相传。谢谢。
谢谢。请提下一个问题。请中区第二排第二位女士，谢谢。
谢谢主持人。王外长您好，人民日报记者提问，请问王外长，面对逆全球化抬头，中国将如何抵制保护主义，同世界更好分享发展机遇，引领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谢谢。
People's Daily. Faced with a backlash against globalization, how will China resist protectionism, better share opportunities with the world, and lead the sustained and steady growth of the world economy?
世界经济遭遇逆风，全球化也出现了逆流。我们看到个别国家大搞关税壁垒、脱钩断链，这无异于抱薪取火、抱薪救火，最终将反噬其身。正如习近平主席说过的，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孤立的小湖泊，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实际上隔绝了阳光和空气。经济全球化面临的问题，只能通过更可持续的发展和更公平有效的治理来解决。所以习近平主席为此提出要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目的就是要不断做大，更要分好经济全球化的蛋糕。原则是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不让贫富鸿沟拉大。路径是推动各国在开放发展中优势互补、机遇共享，在利益融合中共同发展、相互成就。中国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5.4%，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超过了西方七国集团的总和。展望未来，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潜在的消费市场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更加完善，持续增长的基本趋势更加巩固。我们将继续做全球增长最稳定的动力源。大国之大在于利天下，中国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承担起世界工厂的责任，还要发挥好世界市场的作用。我们将坚定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定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坚定捍卫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坚定维护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我们将为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的增长做出新的中国的贡献。谢谢。
请继续提问。北区第二排第三位记者。
谢谢。郭董事的记者提问。去年11月，中方曾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提出强烈抗议。当前中日关系面临挑战，各方面交流合作也受到影响。今年2月，高市首相赢得大选后，日本政府表示始终敞开对话窗口。请问中方对今年中日关系的发展有何期待？谢谢。
Kyoto News。Last November, China protested strongly against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anae Takaichi's remarks concerning Taiwan. China-Japan relations currently face challenges affecting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various fields. After Prime Minister Takaichi won the general election last mont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said it remains open to dialogue. What expectations does China have for its relations with Japan this year?
中日关系走向何方，取决于日方的选择。去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个特殊年份，日本理应做的就是深刻反省 过去走过的错误道路，包括侵略殖民台湾的劣迹。但是我们看到日本的现职领导人竟然声称台湾有事就构成日本的所谓存亡危机事态，就可以据此来行使所谓的集体自卫权。众所周知，行使自卫权是以本国遭到武装攻击为前提的。试问，台湾事务是中国的内政，日本有什么资格来插手？中国的台湾地区出了事儿，日本有什么权利来行使自卫权？所谓集体自卫权，是否意味着要掏空规定放弃交战权的和平宪法？联想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经以存亡危机事态为借口对外发动侵略，不能不使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高度警惕和忧虑，日本要向何处去？今年是又一个80周年，就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80年前，11个国家的法官历经2年半的庭审，以海量的铁证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80年后的今天，历史又给了日本一次扪心自省的契机。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前世不忘，后世之事。希望广大的日本人民能够擦亮眼睛，不允许今天再有人自不量力，重蹈覆辙。已经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和14亿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再为殖民张目，为侵略犯案。谢谢。
请大家继续提问。请南区第三排这位女士。
Good morning. Question from Antara, Indonesia National News Agency. So with the resuming of Philippines as the chairmanship in ASEAN 2026, how does China view the prospect for a more concrete consolidation or negotiation regarding a code of conduct in South China Sea with the ASEAN member countries? Thank you very much.
印尼安塔拉通讯社，菲律宾已接任2026年东盟轮值主席国，中方如何看待与东盟国家磋商达成实质性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的前景？
南海是当前世界上货运最繁忙、航行最安全、通行最自由的海域。过去一年，南海合作保持良好的势头。中国同印度尼西亚，我们在深入探讨海上的共同开发。中国同马来西亚举行了海上问题的双边对话。我们同越南也开展了渔业的可持续发展的合作。前不久，中国海警还成功救助了10多名在南海遇险的菲律宾船员，这充分说明和平、合作、友好才是南海的新叙事。兴风作浪不得人心，无事生非已经没有了市场。要实现南海长治久安，仍然需要坚实的制度保障。在继续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南海行为准则刚才记者所提到的 COC 的磋商，这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阶段，各方都期待于今年内来完成这个磋商。中方 有信心有决心同各方一道排除干扰聚同化异尽快达成共识从而为各方管控分歧增进互信提供合作来形成一个切实有效的黄金准则我们也希望菲律宾今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能够意识到自身肩负的责任不以一己之力为祸展现应有的担当为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来发挥积极和正面的作用谢谢
请大家继续提问请中区第六排这位男士
你好 Mr. Minister India-China relations are now looking up and on the course of normalization India is also set to host BRICS summit this year and how does China view where the relations currently stand and look at their progress and their future trajectory in the current state of very volatile global situation. Thank you.
印中关系如今步入正常化轨道，今年印度担任金砖主席国，中方如何看待两国关系的现状、改善进展和未来走向？
确实，去年八月，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天津举行了成功的会晤。继喀山会晤之后，引领中印关系实现了再提升。双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各层级的交往得到加强，双边贸易再创新高，人文交流趋于热络，这都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印互为重要邻国，同属全球南方，具有深厚的人文渊源和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互信合作有利于共同发展，分裂对抗无助于亚洲的振兴，所以双方应该沿着两国领导人确定的方向排除干扰，相向而行。一是要坚持正确的战略认知，落实双方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机遇而不是威胁的定位。二是把握睦邻友好的方向，共同来维护好边境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三是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的公约数，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更多的可视性的成果。四是要展现责任担当，支持彼此今年和明年啊，我们要相继担任金砖国家的主席国，以更有成色的金砖合作，给广大南方国家带来新的希望。谢谢。
谢谢，请提下一个问题，请北区第一排第二位女士，谢谢。
谢谢主持人，中评社记者提问。外长您好，我们注意到近段时间以来，赖清德当局反复的声称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问题不是中国内政。同时，我们也看到台湾问题和台海局势不断的升温，解放军的这个台海军演也越来越靠近台湾。所以想请问外长，您如何评估在台海发生这个就是擦枪走火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以及中方是否设定了这个两岸统一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谢谢。
China Review News Agency. The Leicester authorities have been claiming that Taiwan is a sovereign independent country and that the Taiwan question is not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The Taiwan question and the cross-strait situation have become more heated, and the PLA's drills are getting closer to the island. What do you make of the risk of conflict breaking out in the region, and does China have a timetable and roadmap for reunification?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绝无可能成为什么国家。台湾回归中国，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果，也是二战的胜利果实。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还有联大第2758号决议，这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都已经将台湾的地位牢牢锁定。任何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都注定要失败。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这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事实一再证明，国际社会反对台独分裂的立场越鲜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越坚定，台海的和平稳定就越有保障。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这一红线不容逾越和踩踏。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把80多年前早已光复的台湾再次从中国分裂出去。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坚持一个中国的压倒性共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中国站在一起，不仅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还明确反对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这充分说明啊，反独促统顺应时代大势，也符合国际的期待。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进程不可阻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谢谢。
谢谢各位记者朋友，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现在请提最后一个问题。请中区第一排第三位女士，谢谢。
谢谢主持人。王外长您好，环球时报记者提问。当前形势下，全球矛盾冲突日益尖锐，竞争对抗愈演愈烈，中国外交为什么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呢？谢谢。
Global Times. The world is embroiled in more conflicts and intensifying competition and confrontation. Why has China decided to pursue the foreign policy goal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正如你所说，当前人类正处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回顾历史，无论世界面临怎样的困境，总有不懈追求理想与光明的先驱。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作为大国领袖的远见卓识和宽广胸怀，也回答了人类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就是要告诉世界，人类的敌人不是彼此，而是战乱、贫困、饥饿和不公。战胜这些挑战不能靠单打独斗，不可能独善其身，必须团结合作，同求共济。孤立就会无助，团结才有力量。各国人民越来越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价值和真理力量，就如同一座灯塔照亮着人类的前行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体现了中国对世界的大国担当和历史使命。 中国人向来有天下为公的格局，追求天下大同的境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十四亿人口大国崛起，绝不会复制传统大国争霸扩张的老路，而是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且推动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之路，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已经获得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将近80%的国际民意的认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加入到共建命运共同体的行列，这再次说明得道多助，正义的事业一定会得到各国的支持，汇聚人民的力量。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光明的前途不会自动到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也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共同努力。中国将以坚定的信念、务实的行动，同各方携手努力，不断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变成为现实。谢谢各位。
中外记者朋友们，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王毅外长，谢谢大家，再见。
The press conference now concludes. Thank you.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全国两会特别栏目。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部长通道的有关情况。
大家上午好，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第二场部长通道采访活动现在开始。大会新闻中心邀请了3位部长接受大家的采访，回应社会各界的关切。3位部长分别是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下面我们有请第一位部长，交通运输部刘伟部长。
大家上午好。
好，请大家提问。好，请北区中间这位穿咖啡色上衣的女记者提问。
谢谢主持人。刘部长您好，我是新华社记者。今年全国两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审议15-5规划纲要草案。交通运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请问15-5时期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有哪些重大举措？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14-5期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交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最突出的有3个方面。第一个，基础设施方面，这5年是投资最多、网络建设最快的5年。6轴7廊8通道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突破90%。第二个，运输服务方面，客货油主要指标稳居世界前列，比如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约占全球的1/3，快递业务量去年突破2000亿件，连续12年居全球首位。第三，技术装备方面，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比如 C919 国产大飞机安全载客突破400万人次， 自动化码头在规模、数量和技术水平上领跑全球。关于“十五五”交通运输发展，这次全国两会审议的“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部署了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这一重大任务，并且以专栏的形式明确了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的六项重大工程。但在推进落实上，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围绕一网四化抓落实。一网就是加快建设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具体来讲，一方面坚持做优增量，推动主骨架建成率由90%提升到95%以上；一方面坚持提质存量，针对服役时间长、建设标准低、安全韧性差的交通基础设施，推动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四化就是更加突出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第一个突出一体化融合，重点是加强跨区域、跨方式、跨领域的深度融合。比如出行方面，我们要实施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现全国都市圈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比例明显提升。在物流方面，实施多市联运攻坚行动，打通堵点卡点，实现多市联运一小时换装率明显提升。第二，突出安全化提升，重点是补齐安全韧性短板，提升交通运输本质安全水平。比如近年来啊，我国每年水毁公路都超过12万公里。十五五期间啊，我们将持续实施公路安全韧性提升工程，开展公路桥梁安全运行提升行动，实现全路网公路尾桥动态清零。第三，突出数字化升级，重点是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发展智慧交通。十五时期，我们将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加公路检测等典型场景的规模化应用，大力推动智慧公路、智慧港口、智能航运建设发展。第四，突出绿色化转型。大家知道，交通运输是碳排放的重点领域，约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10%。十五时期，我们将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推动零碳运输走廊和场站建设，大力推广应用新能源车船等清洁能源交通装备。下一步啊，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部署，加快编制“十五五”交通运输规划，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谢谢。
请继续提问。好，请南区这位穿黑色上衣的男记者提问。
部长你好，我是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的记者。 交通运输是服务保障民生的重要领域，请问今年交通运输部在服务保障民生方面会有哪些举措？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交通运输啊，服务千家万户，与人民群众出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这里啊，有一组数据，从跨区域出行数据来看，全国每天高速公路上有约3000万辆小客车在通行，有约1000万人乘坐高铁，还有约200万人通过民航出行。从城市内部出行的数据看，全国每天有约1亿人乘坐地铁轨道交通，有1亿人乘坐公共汽电车，还有1亿人乘坐出租车、网约车通勤出行。从快递数据来看，全国每天揽收快递约5.5亿件，平均啊，每天每人将每周将揽收3件快递。这些数据啊，都是平常的一些情况，都充分说明了交通运输在服务保障民生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民生为大，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今年啊，重点从3个方面办好交通为民实施。第一，着眼出行，在服务保障人民群众出行上持续用力。服务出行是我们交通运输部门的重要职责使命。今年在工作安排上，我们突出3个着力：一是着力打造服务品牌，围绕让出行更加舒适，我们积极培育银发列车、景区直通车、国内航空快线等服务品牌，全面完善消费性客车租赁网络布局建设。二是着力推动旅客联乘运输，围绕着让出行更加便捷，我们发挥综合交通优势，创新空铁联运、陆空联运等服务模式，推动啊一次购票、一次支付、一票通行。三是着力保障节日出行，特别是做好重大节假日大客流出行的服务保障。大家都知道啊，每年的春节、五一、十一这3个长假，跨区人员流动量都是平常的2倍左右。比如今年的大年初六，跨区人员流动量达到3.8亿人，高速公路车流量超过7100万，均创历史新高。为此啊，我们坚持安全第一、一人为本，加强重大风险研判，着力破解难点堵点问题，努力让出行更加安全、更加顺畅。第二，着眼小切口，在提升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品质上持续用力。 目前呀，我国已经建成了近420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平均呀约50公里就有一对。今年我们立足于小切口，着力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提质升级行动，一是进一步完善充电服务设施。目前全国服务区充电设施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8.8%，今年重点是提升大功率充电能力，努力缓解找桩难排队长的难题。二是进一步完善失老服务设施，今年重点推动服务区公厕失老化改造，将坐便位的比例要提高到20%以上，解决老年人入厕不便的问题。三是进一步完善货车司机服务设施。目前呀，我国服务区已经建成了1000多个标准化、规范化的司机之家，为广大司机提供停车休息、饭菜加热、热水供应、淋浴洗衣等5项免费基础服务。今年要进一步扩大司机之家的覆盖面，让更多司机在路途中能够吃上热饭、喝上热水、洗上热水澡。第三，着眼农村，在服务乡村全面振兴上持续用力。习近平总书记啊，高度重视四好农村路建设。党的18大以来，我国累计投入超过5.5万亿，建成了470多万公里的农村公路，惠及5亿多农民群众。农村公路已经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振兴路。15、17，我们将持续把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作为重大任务来抓，更加注重农村公路的养护运行，更大力度地推动农村客货油融合发展。谢谢。
好，谢谢刘部长。下面我们有请第二位部长，农业农村部韩俊部长。
好，大家好，
请大家提问。好，请南区中间这位穿黑色上衣的女记者提问。
谢谢。人民日报记者提问。韩部长您好，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十五规划纲要强调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请问农业农村部将如何贯彻落实？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讲，解决好吃饭问题啊，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粮食安全呢，它关乎的是生命的安全、生存的安全，是极端重要的国家安全。所以说，保障粮食安全，它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这根弦儿啊都不能松。 必须把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呢，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个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国家呢，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去年呢，我们粮食在高位上再获丰收，总产量是14298亿斤，我们已经连续两年站稳1.4万亿斤的新台阶，人均的占有量呢达到了500公斤以上，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那么除了粮食以外呢，我们的肉、蛋、奶、水产品、水果、蔬菜供应也是充裕的，这里我可以给大家报一个账。去年我们肉类的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摊到全国人民头上，人均占有量是72.3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我们禽蛋的产量是3498万吨，人均是25.4公斤，超过了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水产品的产量去年是7657万吨，人均是54.4公斤，也超过了世界的平均水平。我们牛奶的产量是4091万吨，人均呢是29.1公斤，这个还是偏低一些，人均呢大约相当于世界的1/3。我们去年水果超过8亿吨，蔬菜超过8亿吨，水果超过3.6亿吨，总量和人均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现在呢，可以说，农产品的供给是充足的，品种是丰富的，市场上的农产品是琳琅满目的，一年四季，你想吃啥都有，都买得到。这几年呢，我们这个应该说这个极端天气是多发，这个大灾小灾不断。为什么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农业和粮食能够稳产丰收呢？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亿万农民的辛勤耕耘，靠的是党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有力保障，靠的是我们农业科技的持续水平的持续提升。十四五时期我们国家农业的物资技术装备条件显著改善，我们的农业现代化建设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们现在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呢已经超过64%，粮种的覆盖率超过96%，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呢达到了76.7%，主要农作物主要粮食作物已经全程实现机械化了，我们现在这个农业的智能化数字化转型也在加快推进。现在你看一下，从天上飞的到地下跑的各种智能装备在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去年我们这个农业中无人机使用的无人机超过30万架，那在全世界是最多的，我们这个服务的面积耕地面积4.6亿亩。现在像智能的采摘机器人、智能的灌溉机器人、AI 的激光除草机器人等在农业上也开始使用。十四五时期呢，我们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4.6亿亩。我们累计已经建成了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农业防灾减灾的能力不断的提升这个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毫不放松粮食生产，把这个粮食产量1.4万亿斤作为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预期目标。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呢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我们要坚持呢，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赚，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啊，要高水平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安全稳定供给，啊，促进农业呢增效益、农民增收入。我们主要是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啊，一是保数量，就是要把产能提升啊作为首要任务，加力实施新一轮新增千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啊，这个稳定啊粮食播种面积，加力实施啊这个农作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啊，促进呢粮种啊粮田粮种粮基粮法四粮集成增效，啊，把这个藏粮于地藏粮于机的战略啊落到实处，确保粮食稳产丰产，啊，在工作中呢我们重点要抓好两个要害，啊，这两个要害呢，一个是种子，一个是耕地啊。种子是农业的芯片。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啊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啊强调，啊，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经过多年的努力，特别是2021年以来啊，我们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持续发力，啊，我们现在中国粮呢可以主要用中国种，我们的蔬菜出勤水产品，我们的当家品种立足国内也是有保障的。现在呢我们已经建成了国家农作物出勤种植资源库，啊，我们研制了智能育种的风灯大模型，啊，我们创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智能育种机器人，名字叫吉尔，我们培育出了一批啊高产优质多抗的啊突破性的品种。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实施啊种业振兴计划，啊，培育推广更多的突破性新品种，啊，实现种业科技啊自立自强，种源呢自主可控，加快新一轮的品种的更新换代，啊，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耕地啊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啊，一定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占布平衡的管理，坚决遏制啊耕地的非农化，防止永久基本农田的非粮化，啊，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还要实施好啊新一轮的黑土地保护工程，盐碱地的综合治理应用和酸化土地的治理，啊，进一步啊提高土地的质量。二是呢要保质量，第一是保数量，第二是保质量，就是要瞄准绿色优质这个方向，培育优良的品种，基层推广绿色生产技术模式，啊，提高产后加工处理水平，严格质量管理，啊，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适配性有效性。现在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对农业的要求已经不是简单的吃饱，更重要的是要吃好，吃得安全，吃得健康。我们抓农业呢要由产量主导转向产量和品种和品质并重，啊，进一步提高啊农产品的质量水平，啊，要培育更多的特色风味型营养强化型的品种，啊，提供更多的质量更高口感更好营养更均衡的农产品。农产品呢不但要产得好还要卖得好啊。过去呢我们很多农产品啊是在田头卖，在马路边卖，是提篮小卖。很多农产品呢没有经过产后处理， 或者只经过了很简单的产后处理啊，披头散发的进入市场，好产品没有卖出好价钱。现在这种情况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了，很多优质农产品经过梳妆打扮，借助电商走出大山，走出偏僻的乡野在网上卖得越来越火。所以说呢，我们提高农业的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啊，我们要提升农产品的产后处理和加工的水平我们要开展呢分等定级品质评价，我们要加快补上呢冷链物流这个仓储保鲜冷链物流的短板，我们要做好呢粮头实尾、农头工尾、出头肉尾增值的大文章，我们要扎实推进呢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我们叫三品一标要为全国人民呢提供更多呀高品质、有口碑的优质农产品，把农业呢建成现代化的大产业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富这三保呢是保数量、保质量，第三还要保多样保多样呢就是要树牢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坚持农林牧渔并举，要大力发展现代畜牧业、现代渔业因地制宜发展设施农业发展林下经济，壮大林草产业，要构建一个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更好地满足全国人民对农产品多样化、个性化差异化的需求在我们国家这个食物消费结构当中现在油吃的多了奶和豆这个消费还是偏少，我们和卫健委开展这个健康饮食、合理膳食的一个科普宣传，我们现在油的这个人均烹调这个用油，我们的量超过了科学膳食推荐量的40%我们的豆和奶，我们的人均摄入量还不到我们科学膳食推荐量的60%，我们的奶的消费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所以说呢，我们是倡导呼吁要适当的减油、增豆、加奶也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也希望得到媒体的支持。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是我们为您播放的2026年全国两会的特别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播放部分录音。更多的两会详情，请您具体参阅上周和本周出版的《中新时报》两会特别版面。我是新华侨生主播奥斯卡，正在北京两会新闻中心为您做现场报道。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会在下个黄金时段空中电波再见。
FM89.0 新华家声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our world 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